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川。今天在我们的新乡小站呢，我和美玲姐呢，我们今天请来了一位年轻人啊，小环啊，你来自己介绍一下，你是从哪里来的好吗
？OK，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环，那我是从中国河南出来到加拿大来读书的。
你来加拿大多久了？
到现在为止大概六年了。
还没开始讲你在加拿大的情况，也许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中国的情况，你的家庭背景啊，还有你读书的情况。
我在中国的时候，因为我是来自中国河南，在中国的话，像河南省是一个人口大省，所以高考就是说竞争比较激烈。那我当时高考完之后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那后来就跟父母商量了一下，就说那可以出国来读书看看。然后后来因为我有亲戚在这边，所以就选择来温哥华读书。
小环想知道你在中国的时候的生活啊，那你小的时候是怎么样生活的呢？
我大概在五岁以前都是跟奶奶住在乡下，然后因为父母都在城市里边工作，所以没有时间照顾，那我就是跟奶奶一直生活到五岁，后来因为需要上学的关系就到城市跟父母一起住。
那你觉不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如果一直是跟老人生活的话，会不会对你和父母的关系之间有一些影响啊？
其实现在回顾过来有非常大的影响，因为在小时候我觉得小孩子在四五岁之前是非常非常需要父母的关爱的，那也就因为我在那个时候没有来自父母的爱，所以我心中对爱一直有一种缺乏，所以一直到我长很大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就发现说其实对我以后的整个成长的过程影响还算是蛮大的。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小时候跟着爷爷奶奶？
其实是只有奶奶，因为我爷爷在我刚出生就走了。
所以你一个人跟着奶奶生活？
对。
那会不会觉得很孤单呢？
那个时候就天天想爸爸妈妈嘛，想妈妈，然后奶奶就换着法儿来哄我啊，所以就周围会被别的小朋友笑，哎，说你都没有爸爸妈妈，你是爷爷孩子之类的，所以就是还蛮渴望可以有父母在旁边。
那你长大了以后，五岁以后回到父母身边了之后，你感觉能够跟父母有这种融洽的关系了吗？
其实是还不错，但是我个人是跟我父母，尤其是跟我妈妈之间，一直有一种距离感，因为我妈妈她不是那种很善于用肢体来表达爱的人，对，像我从来没有跟我妈妈有拥抱过，甚至牵手过，都很少，就很不习惯。对，跟我爸爸还 OK， 因为我爸爸就很喜欢跟我们聊聊天啊，然后跟我们讲笑话啊等等的。
那有没有和父母有冲突啊？后来慢慢长大之后，
小学的时候有跟妈妈的冲突会比较大一点，因为她让我去学画画，去学弹琴啊，你知道那个时候就说哦，那别的小朋友都要出去玩，那我都没有，所以就开始跟妈妈有比较激烈的冲突，所以现在想想还蛮后悔的。对，如果当时能够好好的学的话，对，现在至少还有一些业余爱好可以去做，可是现在还蛮后悔的。
那在中国自己有没有什么理想，希望将来想要做什么呢？
我小时候的理想还蛮多的。我相信我这一代在中国长大的可能被教育都想要成为科学家， 那我小时候我的想法比较特别，我当时是希望我长大以后呢可以当农民对，就是说做牧场主，就是自己买一块地然后去养动物啊，然后去耕地之类的，就是还蛮不一样的。
那是受谁的影响吗？
可能因为我小时候看很多国外的电影，然后就看整个那些牧场草原风景非常开阔非常漂亮，那是我的家乡没有的，所以我就很喜欢。
那结果读书是不是往这个方向走呢？
完全没有。对，其实我当时选择来加拿大的时候我还蛮开心的，因为听说这边有很多的牧场。对，所以我刚来的时候就到处去看啊，去乡下，我觉得哇真的是很漂亮，所以有想往这方面走。可是因为现实，大家还是说你要去读一些就是比较容易找工作的科目，所以就放弃了。但是当时还是想说如果以后有足够金钱的话，我还是会想要去买一块牧场来。
那结果你选择读的是什么？
当时选择读的是精算，因为精算我是觉得说还蛮有挑战性的，所以就想要去试试看，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不同的，一直用不同的方式来挑战自己。
那小环也特别想知道，刚才你说了你的家庭背景啊，是你小的时候离开父母。那我们知道其实在儿女和父母之间啊，这一代的人啊，中间都是有代沟的。那这种代沟的冲突啊，就是现在家庭生活矛盾的一个非常大的焦点。那在你的人生当中，在中国那一段时间，尤其是青春期的时候，你有没有和父母有一些非常激烈的冲突呢？
我们家还蛮特别的，就是在青春期我没有过叛逆期，反而是其实是我父母他们的关系一直很紧张，那反而是说我父母经常会吵架甚至动手打架，所以这对我的青春期，就是我在青春期我反而被影响更大，因为我父母他们之间的斗争越来越激烈，那对于我来说就是留下了还蛮大的心理阴影的，所以我不太愿意跟他们讲话，我非常的恨他们，因为我觉得我不想要回家，所以我当时就是住校，因为我一回家要面临的就是父母的争吵，完全没有任何的爱，因为我也有哥哥姐姐，所以他们也跟我一样的情况，他们也都不愿意回家，都是住在各自的学校里面。
那会影响你自己对婚姻的看法吗？
还蛮大的，所以现在因为也快就是现在也差不多到了适婚年龄，可是说实话我内心对婚姻就是说还有蛮大的恐惧，就不太想要进入婚姻，或者甚至连一般的男女关系都不太想要去进入。
就是因为看到父母的这种关系不好对吗？
对。
那后来你现在离开父母之后，你跟他们有这么远的距离了，那你有没有觉得哎远在他乡了，你可以跟他们的距离近了一些呢？
还真的有。其实这个整个影响我认识主的一个过程，我第一年出国的时候，我来一年其实我只向家里打了三次电话，每次都说哦我需要交学费就没有多聊什么，可是我每次挂电话之后我就会在那边大哭，因为其实我很想念家里，我也很想要跟我父母沟通，但是因为这么多年来就一直缺乏一个沟通的模式吧，所以那个时候我每次都把电话就拿起来然后拨家里的电话号码，但一拨我就把它挂掉，然后一拨就挂掉。我很想跟父母聊天，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去表达。然后一直到后来有一次我在这边有个表嫂，她在跟我分享她是怎么认识主耶稣，然后他也跟我分享他小时候的经历，后来我发现其实我们小时候经历非常非常的相似，那他甚至是比我更糟糕。然后后来他就给我讲一句话，他就说其实在我们心里对爱都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需求，这个爱只有主耶稣只有神才能够填满，他就说神就是爱，他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只能匍匐在地上，因为我们什么都不是。他说如果你缺少爱就去问神要爱。所以当天晚上我就回到家里，我就一个人就跪在房间里，然后我就开始祷告。可是我一张开口的时候， 我第一个祷告词是说神，我是一个罪人，我就开始认罪。这个是我自己完全没想到，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圣灵在替我祷告。认罪完之后我就说，神，我要你的爱，因为我很需要爱。然后祷告完之后就觉得有一股很温暖的暖流从我内心底整个生出来，把我整个内心都填满了。所以在那一刻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生命的救主。那之后呢，就是因为神的爱，然后一点点的改变我，然后我也开始学会怎么去跟父母沟通，然后就开始去爱我的父母，开始去理解我的父母。以前我很恨他们，我是觉得说，哦，因为你们两个关系不好，就搞得我整个情绪都很不稳定，所以我就一直很怨他们。因为为什么别的父母关系都那么好，别的小孩跟父母的关系都那么好，可是我却没有办法跟你们沟通。可是后来就是神的爱慢慢的医治我，所以之后呢，我开始就经常跟我爸爸妈妈打电话，尤其是我妈妈，然后就甚至开始跟她撒娇啊什么的，就是哦，妈妈，我想你了之类的。就是因为神的爱，我慢慢恢复跟我父母的关系，所以我现在跟他们关系都还蛮亲近的。
那妈妈有没有感觉到，哎，我这个女儿原来从来都不跟我撒娇或者连手都不和我牵的，为什么现在可以有这样的改变？她会知道吗？
其实我妈妈还是很爱我们，只是她不太会用言语来表达。那我觉得她虽然口上没有说，可是她心里应该明白我一直在改变。
你有跟她分享你的信仰吗？
有，可是因为我妈妈她是拜佛的，所以她只是会觉得说我只是在找我自己的信仰，他觉得很好，他不反对，可是他觉得那只是一个信仰而已。
那你觉得当你有机会去认识耶稣，也看到神的爱去充满你的之后，你自己整个人生会不会真的跟以前很多想法啊，或者说很多看法都不一样呢？
对，还蛮不一样的。就是在认识主之后，就受洗服侍的过程中，整个我觉得神是把我的人生360度的转变，就是他一直在塑造我，就把旧我打破，然后重新的塑造。像我之前我觉得说要去赚很多钱，然后要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然后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可以拥有自己有的东西。可是现在的话就完全不一样，我现在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每天都可以踏踏实实在神的道路上好好行走，然后为他传福音。
其实你觉得从中国来到加拿大读书，因为整个生活环境都不一样，
对，
我想有时候应该也会碰到一些的困难，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这边碰到生活上面，或者说在你自己人生所面对的事情上面，有没有一些让你觉得真的蛮困难的事情呢？
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幸运的小孩，就是一个很有福气的小孩。因为我刚来这边，我有亲戚在这里，所以我就跟他们一起住，生活上的困难跟其他留学生相比可能没有那么多，因为他们都会帮我解决。那当然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孤独感，刚来这边没有朋友，然后虽然是亲人，可是住在亲人家其实是会有另外一种压力，毕竟不是自己的父母，你可以随便的表达自己的想法，你要跟他们学会沟通那样。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比较大的困难，第一是孤独感，就没有朋友；第二个就是学业上的压力。刚来的时候语言毕竟还是一个蛮大障碍的，我记得我刚来第一个月上课完全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对，然后我就自己就很失望。当时我 uncle 就说，那你可以尝试向神祷告，但那个时候我完全不相信神，因为我在中国是一个无神论者。然后我来这边，因为我亲戚他们家都是基督徒，然后他们开始带我去教会嘛。可是当时想祷告的出发点就是说，哎，就把它当作另外一个佛在拜，你知道，就说，哎，那我就试试看好了。所以我记得当时发生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就是我来一个月上课，然后完全听不懂，我就很失望，我说我来这边到底要做什么。后来我就跟神祷，我说，神啊，如果呢第二天上课你能让我听得懂的话，我就相信你是存在的。哎，等到第二天上课，然后我那个教授突然用就是写一些公式，画图，因为公式都是数字字母，你不需要懂英文，所以我就突然间嘣一下我就全懂了。然后就在那一瞬间， 前一个月他所讲的东西，我就突然之间全塞进脑袋里，就全懂了，很神奇。然后就啊 ，what？ 然后对，然后之后我那堂课还拿 A plus， 可是呢，怎么讲，我是一个还蛮懒的人。可是之后我就说 no no no， 我是很幸运，我是靠自己的智慧，这跟神没有关系。所以回想起来，像这样的事情其实发生过很多次，但是神他一直都很怜悯我，他就很耐心的在那边等待我有一天真的来接受他。之后就包括申请学校，因为我当时刚来是读 college， 就是要 transfer 到大学。那我当时是不知道要读什么科系，刚来说，因为我是想要买牧场嘛，所以我想要读就是跟森林植物有关的。可是我当时读的那个学校它没有这些课，他说只有你进了大学才可以。那我就在想我要读什么呢，然后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我来这边我要读什么。然后呢，哎，我刚问完之后，就在同一天，我的 uncle 还有我的 cousin 他们从不同的地方都听到同一个消息，就是他们回到家里都跟我说，哎，你有没有听说过精算？然后我说啊，我说没有啊。然后他们就说这是一个还蛮不错的科系，那你那么喜欢数学，那你可以试试看这一个。然后我就回去上网找，后来发现，哎，蛮有趣的，所以就开始下定决心就学精算。其实就是我刚祷告完之后，神就让我知道读什么科系嘛。再往后来，就是我其实有段时间读完之后，我学费上有一些问题，因为当时正好经济危机，就2008年前，那我突然就没有学费，因为我打电话给家里，那父母说目前也有点困难，因为我当时转进大学，那需要蛮大一笔资金在账户上，所以呢，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我现在没有钱，那我应该怎么办？如果你能让我账户上有钱的话，我就相信你是真实的神。对，你知道，对，反正我的祷告就很单纯，我也没想太多。哎，可是第二天我爸就打过来电话说，说他的钱到账，就立刻帮我打过来。我说啊，而且打过来很多钱，就是比我想象要多很多。
那你这样有真的去相信神吗？
没有，就是一直到就我刚讲一直到一年半以后，就是到我跟我 cousin 聊天的那一次，我才真正的接受主。
所以以前是一直只是跟神要求，
对对，一就在要啊，就在耍赖啊，就在那边跟他 argue 啊，就是说自己真的是一个很烂的人，虽然都不守信用，可是神他一直在守信用。
能讲一下 cousin 跟你聊天的那个情况吗？
那时候是还蛮偶然，那个时候等于说我自己搬出来住，因为我读大学，其实精算系是蛮难进的，对。然后我当时想要进精算系，可是那个时候我的分数其实拿的没有那么高。然后呢，就那个时候偶然的一次机会吧，我那天就去跟我 cousin 聊天，就不知道怎么聊起来，我就问他，你是怎么接受神的？那我 cousin 就开始讲他小时候的经历，就是他在讲的时候，他就讲说他小时候被送出去过，好像他刚一出生就被抛弃了吧，我不是很懂，因为他讲的也比较粗略。他就讲他的成长过程中一直都很孤单，一直到他来这边然后遇到神。他之前 也一直被鬼压床，就是晚上没有办法睡好觉，就很怕，即使说他结婚之后他还是没有办法。那我当时听到他小时候那一段故事，我就突然想到我小时候有一次，就是爸爸妈妈把我接到城里来住，可是他们那段时间工作太忙，因为我们兄妹三个人，所以就把我送到我阿姨家。那个时候我被送到阿姨家，我5岁还是6岁，我每天早上起来吃完早餐，我就坐在门口等，然后就等着我爸爸妈妈可以来接我，然后一直坐到晚上，就每天都坐在门口等。然后直到有一天我爸爸妈妈终于来了，我就记得很清，我就抱着我妈妈的腿，我说哦，今天你要带我走。然后我妈妈说好，就是等下吃完午餐她就会带我走。可是吃过午餐之后，我当时就被我阿姨家的小孩就带出去玩了，就玩很久。其实现在想想看，他们一直有在拖我，就他们是在故意带我出去玩， 所以当我回家的时候我爸妈已经走了，所以我就大哭，我就整个人一直追，就是沿着那个大马路在追，就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我父母他们答应我的事情可是他们没有做到，他们答应要带我走可是他们没有做到，所以我心里就对那个爱很不信任，就是别人答应我的事他没有做到。可是就因为神让我回想起我这段经历，我才发现原来这个小小的经历让我对我父母有产生那么大的不信任感和不安全感。对，所以神就透过这个经历让我开始来到他的面前来寻求他的爱，让我知道说神的应许是从不会落空的。
所以就接到你刚才讲的那一段，你回家里去祷告，
对吗？
对，真的我们感受到，别看小欢他还这么年轻啊，其实可能有很多孩子都像小欢一样，在他心灵深处有很多的伤痛，但实际上呢，可能连他的父母甚至他自己都不知道啊。只有当他来到神面前，神打开他的心门的时候，真的感受到这个真实的大爱，看到现在小欢完全是另外一个孩子，他是这么的喜乐，这么的乐意去帮助人。现在我们看到小欢他又去读了神学啊，这一点真的让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惊讶，我们也特别想再更多的了解他。小欢再来到我们的馨香小站和我们分享好吗？
OK， 没问题。
我像是海边的一朵小花，愿我的花香能飘到远方，随着海云声飘到海的边，因那里没有耶稣的芬芳。我像是海边的一朵小花，愿我的花彩延绕到远方，随着明月光照到海的边，那里没有福音的真光，生命有限，我出生的远处再也不会认识我，求主让我短暂的眼才花香，把永恒希望撒播在那远岸地方，在那遥远海岸地方。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我们的录音带或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电话号码是604-717-8369，传真号码是604-717-8383。
我像是海边的一朵小花，愿我的花彩延绕到远方，随着明月光照到海的边，因那里没有福音的真光，生命有限，我出生的远处再也不会认识我，求主让我短暂的眼才花谢，把永恒希望撒播在那远岸地方，在那遥远海岸地方。 出生的远处再也不会认识我，求主用我短暂的眼才花香，把永恒希望散布在那远岸。